中俄反潜演习或计划攻击北约，专家分析难成事。中共军事演习变演器，台股台币齐升，台积电领先。中共网信办规范网络文字，惹众怒评论区翻车。四通桥事件两周年，落成人权组织呼吁释放彭立法。中共经济或好似日本一样面临失去的十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14号，德国情报局指出，俄罗斯或计划攻击北约。同一日，俄罗斯防长访问北京，中俄再次展开反潜演习。德国联邦情报局官员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威胁欧洲东部安全，他们将德国视为征服欧洲的第一大障碍，并可能在2030年前发动对北约国家的进攻，期望结束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在北京会晤了中共国防部长，希望俄军继续加强和中共的军事合作。俄罗斯国防部在10月14日亦宣布，作为亚太地区联合巡演的一部分，俄罗斯和中共军舰在西北太平洋进行了反潜射击演习。在俄乌冲突后，中俄军事合作显著增强，并引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担心。就事件，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中俄这种小人喻于利的合作，更多是基于双方短期内的对抗西方压力的共同需要，非长期稳固的战略联盟。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的确对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产生了影响，尤其在亚洲和欧洲地区加剧紧张局势。只是这种合作并非无缝连结，因为俄罗斯希望藉助中国的经济实力来缓解因西方制裁带来的压力，而中国则希望藉俄罗斯的军事资源应付美国和他的盟友的牵制，所以两国在利益上存在潜在矛盾。例如俄罗斯对中亚影响力的担心，以及中国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的经济扩张，令到中俄合作看起来似紧密，但实际上存在很多变数。此外，一旦全球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对中俄的施压持续加大，双方的合作可能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出现裂痕，这种合作可能最终只是末后回光返照，难以持久和稳固。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布卢诺·卡尔认为，最迟到2030年尾，俄罗斯武装部队可能能够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对北约发动攻击。早在7月中，德媒就披露，德国国防部已为与俄潜在的军事冲突制定了秘密作战计划。德国《明镜周刊》和《图片报》在看过一份秘密档案后报道说，德国国防部已经为与俄罗斯的潜在军事冲突制定了应急计划，它主要任务是确保北约和联邦国防军部队的部署和补给。这个计划概述了德国作为北约部队过境国的关键作用。据半岛电视台分析，从俄乌战争开始，俄罗斯军队人数增加却无法弥补训练不足和装备严重短缺问题，坦克的损失尤其严重，空军实力薄弱，即使海军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受战争影响，海军舰队的舰艇和潜艇不断被击沉，它的总部被摧毁，指挥官被杀害。经济方面，俄罗斯的国防预算逐年增加，虽然这个令到它的军工综合体能够大量生产坦克和步兵战车、导弹、弹药和火炮，但仍无法弥补战场上的损失。因此，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否已经提升到可以同北约抗衡的程度呢？陈文甲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表现暴露出军事实力的诸多问题，即使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但它常规部队的战斗力 并未达到预期。此外，俄罗斯面临的军事挑战包括装备不足、后勤困难以及士气低落等问题。这些因素令到难以同北约全球军事联盟抗衡。还有，北约不单止在技术和武器装备上遥遥领先，还拥有效率高的指挥和合作能力。因此，俄罗斯和北约的实力差距在俄乌战争后变得更加明显。即使和中国合作，亦难以在短期内弥补这个差距。所以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看似加强了对西方的抵抗力量，但是这种合作更多的是象征性，并未改变全球军事实力的基本格局。另外，时政评论员周晓辉分析，不理中俄怎样高调宣传双方合作上不封顶，但实际操作中，双方首先考虑的还是本身利益。由于彼此都各有所需，因此未来终会维持表面上的盟友关系。就事件，陈文甲认为，即使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和经济联系加强，但美国和盟国都认为这种合作的方式是权宜之计，未来将怎样看待和反制呢？美国认为中俄结盟的基础并不稳固，两国在长期内存在潜在的分歧，所以为了应对中俄的合作，美国加强与印太盟友的合作，并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同时，欧洲盟国亦在乌克兰战争后进一步加强北约的战略合作，并提升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俄的军事合作对西方构成的威胁被视为有限，美国等国家将继续利用本身联盟体系的优势来对付中俄。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上个星期发表双十国庆演讲后，中共军队14号在台湾附近发动号称联合利剑 2024B 的演习，而台湾股市逆势上扬，台币升值。大陆网友讽刺话：知道军事演习是演戏，大 A 今日冧了没啊？据中共东部战区官方消息，10月14号号称联合利剑 2024B 的演习，位置在台湾海峡以及台湾的北方、南方和东方海域。训练内容包括海空战备、警卫巡视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中共军方并声称这个是对台独分子势力的警告。针对中共演习，台湾国防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不理性的挑衅行为，并派遣了适当兵力应对，用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不过14号当日，台湾股市和外汇市场稳定，台股上扬，台币升值，台北股市走势震荡。不过截至收市，台湾加权指数上升0.32%，报收22,975.29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出现由跌转升的走势，最高触及32.157元，收市报32.168元，上升1.4分，成为亚洲表现最佳的货币。台股在15号开高走高，早市上扬近200点。至23,172点附近，台积电领升，早市上升15元，至1,060元高位。鸿海、广达、伟创等 AI 概念股点火。就事件，台湾媒体自由时报表示，中共炸鱼啫，冇咩事嘅。大陆网友讽刺话，本来就系喺度炸鱼，都搞到我都脱敏啦。嗰、那个确实打唔起嚟啦，资本消息灵通。因为知道是演戏，所以就没有怕了。好像每次围堵军事演习，台湾股市就狂升。近日，中共网信办教育部发通知，声称要整治网上通用语言文字不规范使用乱象，特别是网上用于不规范、不文明现象，引来网友一片嘲讽，网友评论区翻车。根据 BBC News 中文报道，中共当局将针对网络用语展开打击行动。中共中央网信办11号声明，重点整治内容包括扭曲音、形、意、编造网络黑话烂 get， 只因发现社交平台热搜， 精选等皆呈现文字不规范情况，是一种不文明现象。不过在中共严控网络之下，这些表达被认为是网民发泄对中共不满而采用的隐晦而安全的方式。这篇评论引发了上千网友评论，评论区一片嘲讽，话我觉得还是禁止官方媒体创造烂剧啦，比如恶意讨薪之类的，先将各个平台后台的过滤隐藏字名单公开一下。我觉得还是禁止官方媒体创造烂剧，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比如大白，可不可以将天然气涨价公告里面的疏导换回去涨价呢？还有网友说，黑话烂剧太多了，早就应该管下啦，比如什么独裁叫做民主专制，黑扣就叫好快好省，折腾就叫动态清零，失业就叫下岗，后来叫灵活就业，政治灾难就叫什么自然灾害，曲折探索，侵犯生育权叫计划生育，国家资本主义叫特色社会主义，倒行逆施叫什么不忘初衷，亦不知道是哪个这么缺德编出来的黑话。中共散权后作恶多端，不断在这编造大话帮民众洗脑，经济上则编造各种违反汉语表达的词来掩饰问题，如中共用负增长掩饰经济下行，中共用慢就业、待业、下岗等词代替失业，甚至在中共地方财政陷入困境，中共地方当局通过用天然气、食水、电等公用产品加价，剥夺民众时用疏导代替涨价，以掩人耳目。洛杉矶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在北京四通桥事件两周年的同时，呼吁中共释放彭立发，并停止骚扰他的家人。2023年作为意见人士的彭立发，以他明知将付出代价却依然发声的勇气，获该协会言论自由冠军奖。2022年10月13号，物理学家和研究员彭立发引起了外界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关注，当时预计习近平将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而中共的极端清零政策已实施到第三年。那日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了两条大型横幅，其中一条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彭立发的勇敢行动激励了民众回应他的呼吁，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四通桥的相片和影片，即使审查机构不断删除相关内容，最终这个导致了一个月后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运动。那个是11月24号乌鲁木齐一座高层住宅楼宇因封锁导致火灾，造成至少10人死亡的事件之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饥荒，因为民主制度下大家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还有反对党。执政党必须解决当地的粮食短缺问题，为他的公民服务。彭立发自四通桥事件后失踪，却未被正式指控，他的妻女一直受到监控并被限制行动，其他亲属亦遭受骚扰。全球酒业巨头行政总裁警告说，中国经济可能很快步入本失落的30年的后尘，面临失去的10年。日本食品饮品制造商三得利行政总裁新浪江史接受雅虎财经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的一个转捩点。他警告说，从经济角度看，日本经历了几十年的通货紧缩，而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步入日本的后尘。三得利是山崎同享等全球知名日本威士忌牌子的制造商。中国通货膨胀紧缩和我们日本经历的非常相似，新浪江史在三得利纽约总部内表示，关键问题是大家有钱但是不想使，而且生产过剩。日本的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灭，导致通货紧缩时期持续了30多年。 连近乎零利率对刺激经济增长亦毫无作用。今年春天，新浪江市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将通货紧缩比喻为看不见的怪物。直到最近，日本经济才在消费改善的背景下出现重新复苏的迹象。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8%， 中国最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经济压力，主要是消费不足、企业营收盈余下滑、房地产价格下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衰退、年轻人失业率上升、人口老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加上季节性的年底结账压力，有可能出现大范围的连锁债务风暴。从 Nike 和 Levi 等公司都在警告中国的业务面临更多挑战。不过三得利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中国市场，他说，我们会一直保持目前的水平，直到通胀回落到温和水平。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内，中国或者会回归通胀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的很大的支持。再见。